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同工平安，欢迎上第13课韩国教会的祷告。韩国教会的祷告，我是周广亮。当我们讲到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是希望我们借着认识一个国家的教会发展，要发现是源于另外一些地区已经领受福音，并且蒙神恩待，得到良好的教育，跟甚至医学的专业的装备，能够救助其他没有这样条件的人的人，受感动，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得到生命的更新跟爱的推动，离开了自己的家，远远地到达东方，到达韩国，而建立了教会。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基督教的特色，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被遵守之后，直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见证，再加以分析，运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使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以后，无论是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能够对自己所处的地方有更好的贡献，以致我们也能够跨文化，在生活习惯、在语言跟我们都不相同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同样的，我们尊重他、爱他，把我们所领受的好处呢，用在祝福别人的心中。所以呢，这一系列24堂课的一个很新的尝试，当然其中有很多有限的地方，也一起的来努力学习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那来到韩国教会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明白祷告，圣经从一开始到结束都有祷告，就是我们跟上帝谈话、相遇、交流、交通。但是韩国教会的祷告有它的特色，因此这一堂课我们就这样的开始。结束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希望跟听众朋友一块儿献上一个简短的祷告，也请你邀请你跟我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听这一堂课。开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严肃的话题用稍微轻松、更生活化的一个这个方面来谈一谈，这是我的引言。流行文化，也就是看电视剧里面的一个发现，一个小小的发现。我常常跟一些热心侍奉的弟兄姐妹谈话，都没有时间看一些电视剧。韩剧很多不信主的人都喜欢看，尤其是年轻人。有的时候他会偶尔呢反映教会文化，当然不容易统计，可是我随手拈来想到的，我讲一件事情。好多年前，那应该是2013年，有一套韩剧是给年轻人看的，是名字呢，这个剧集叫《继承者们》。在第二集当中呢，有一幕，就是男女主角在美国加州海滩的一个餐厅之前，遇到了这个女主角的姐姐的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坏蛋，名字叫 Chris。 这个男主角呢名字叫金探，他就为了保护这个女主角呢，他就把姐姐男朋友给压住，要好像教训他，扭住这个洋人大汉的胳膊。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人的两个老外的朋友从另外一方面走过来，他们看到哎，自己的朋友被一个韩国人的金探欺负了，就大声的喊。那这时候女主角就说，哎，像是他的朋友们来了。 好了，我这个讲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男主角金叹讲了一句话，是其他国家的电视剧，是我们看任何一个电视剧不会有的一句话，也无关紧要的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哎呀，反正不像是一起做晨祷的教友。你不仔细留意呢，你听不懂的。女朋友说，哎呀，你现在压住的，你要教训的这个 Chris 美国人呢，他的朋友们在远方来了，有两个人。男朋友的回答是，反正不像是一起做晨祷的教友。早上参加教会的晨更祷告礼拜，美国是没有的，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早上5点钟、6点钟是没有的。但是在这个恋爱的一般世俗的流行文化里面呢，竟然有这样一句对白。当然我在这里不是宣传这个电视剧，而是讲这个文化现象，晨更祷告。那今天我们就看韩国教会的祷告，也分几段。第一，韩国教会祷告的一些调查数据给我们一个印象。第二，晨更祷告会祷告跟晨更祷告是稍微不一样，晨更祷告就是在教会里面清早的祷告礼拜。第三，我们看韩国教会祷告的动因，什么东西推动他们这样祷告。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一，韩国教会祷告现况调查。在一个有2110间教会的韩国基督教长老会高丽宗，或者叫高丽派，长老会分很多宗派，因为他们人数很多，教堂也很多。那么高丽派呢，有2000多间教会，他们有一个新闻机构叫高丽 News， 英文就是高丽新闻。在2020年12月的时候，有一篇评论探讨祷告的问题。那这个祷告问题的时候，他先从历史来讲，说在2009年的一个调查，针对500牧者做的这个调查显示呢，教牧同工平均每个礼拜读圣经多久呢？是8个钟头15分，并且呢，以2个钟头42分钟祈祷，每个礼拜。一般的信徒呢，每天的祷告呢是24分钟。换句话讲呢，每个礼拜祷告2小时48分钟。那教牧与信徒的祷告是差不多的，时间上，时间的量上。但是这个调查又说，在2018年呢，牧会与神学又针对500位信徒和300个教牧所做的另一个调查发现，每天读圣经的信徒呢，每天读圣经占14.8%，一个礼拜里面祷告超过1个小时的信徒有19.2%。教牧人员呢，在一天里面用多少时间祷告呢？教牧在一天平均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祷告的有43.3%，43.3%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祷告。那么有没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祷告的呢？有，占多少呢？是35.3%。那高神 News，他的评论表示，韩国教会虽然仍旧努力祷告，但是祷告的时间量呢，已经显出逐渐的下降。这我们能够明白，当一个社会渐渐的提升竞争力、现代化之后呢，人们用在祷告的时间呢，一般会相对减少。这个也是我们的提醒。3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期，跟30年后现在，我们侍奉主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朋友，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以前没有那么忙碌，现在呢，会觉得非常忙碌。那我们再看 更早的一份这个调查，2007年的，针对578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们预备讲道的相关调查里面，也问到这个关于祷告。那其中问花在祷告的时间有多少呢？结果显示，不到半个钟头的有 32.7%，也大约三分之一，不到半个钟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有 27.4%， 也是少于这个三分之一，多于四分之一一点点，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一个钟头到两个钟头的呢，也有每天呢祷告有 19%， 占 19%。下一个问题，两个小时以上的祷告，就是传道人在预备这个讲道的，竟然占 20.9%， 也就是有五分之一的传道人祷告是两个钟头以上，为预备礼拜天讲道所花的祷告。那是2007年调查578位教会的主任牧师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报告给我们看到，讲到预备所用的祷告呢，平均起来每个传道人是 99.6 分钟，就是大约一个半小时多。所以我们这样推算，除了讲道之外，传道人还有各种聚会开始或者结束或者带祷，因此呢祷告时间是不少的。这是韩国教会祷告的现况调查。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教会的晨更祷告会，这是教会正式的礼拜了。晨更祷告是指教会一般呢，在韩国的情况，不但有主日崇拜，我们有礼拜天做礼拜，而且有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5点到6点之间的这个晨更祷告。这是由于上一堂课我们讲过的，这个教会大复兴期间1900年代，特别是1907年开始呢，韩国在国家有难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拥进教会，清早就在那里祷告的开始。那么晨更祷告会，我们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就是现在的例子。这几间教会呢，我故意找一些弟兄姊妹，有过去第八课到现在你认识的传道人，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来看一看那么当然当年说韩国有6万间教会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后，很多教会都不再聚会了，我个人粗略估计也是5万多间教会。那我们不能够都举例子，我举几位传教士他们设立的教会今天仍然聚会的，再举一个特殊的例子，让我们看一看韩国教会的晨更祷告会。首先是监理会亚片薛罗传教士，他在1887年创立的真洞第一教会。之前我也说过了，这虽然是我个人的经历，我是在那一区长大，小学的时候常常经过那里。真洞第一教会礼拜天有9次的崇拜，里面包括了3次呢是用英文来聚会的。那么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早上有晨更祷告会，是6点钟开始。也感谢主，有一年好像是5、6年前呢，我有一次呢去那里的时候呢，考察的时候呢，参加过一次6点钟的晨更祷告会。这是真洞第一教会。第二间教会，施兰顿医生在1888年创立的上洞教会。现在科技发达，你到网上以搜索教会的名字，教会的这个主日周报相关的资料呢，网页都很清楚。上洞教会礼拜天有5次的崇拜聚会，也有礼拜五的晚上的祈祷聚会，它是晚上7点半。一般韩国教会礼拜三晚上有聚会，礼拜五晚上有祷告聚会，都有的。但是呢，它也是每天早上有晨更祷告聚会，是早上6点半， 这是上洞教会。下面是阿县监理教会，也是施兰德、医生他创立的。之前、前一堂课、我介绍这个被遗忘的宣教士，你或许还记得，他是特别到、汉城四大门外、有濒临垂死病人的公共墓地附近开始了医疗的工作，结果那里发展成今天首尔市著名的阿仙监理教会。他礼拜天呢有五次的主日崇拜，也有周三周五的祷告会，周五的祷告会，每一天有晨更祷告聚会。他早半个小时是五点半开始，五点半开始。我们再来到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袁度佑牧师，1887年创立了新门内教会。新门内教会之前我在课堂里也稍微提过了，这间教会礼拜天有六次崇拜，它在十几楼啊，一个很高的这个建筑，很现代化的建筑啊。这个教会的建筑设计也得过这个建筑奖，是很美丽的。十几楼也有这个普通话崇拜的，它主日呢有晨更礼拜，是六点半。而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六呢有晨更礼拜，早上的礼拜，时间是早上五点钟。所以呢你可以想象，一般弟兄姐妹呢要在五点钟之前，四点五十分吧，四十五分要抵达。那么负责这个聚会的传道人呢要更早的时间抵达教会。新门内教会也有周五的祷告会，是晚上八点。好了，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初期教会啊，初期韩国教会宣教士所设立的教会，他们的祷告会的晨更祷告每一天的这个时间大约的情况。我再介绍一间一般在海外呢常有基督徒或者传道人到首尔市去访问的以晨更祷告很著名的长老会明星教会，光明的明，星空的星。明星教会呢是金三焕牧师创立的，1980年创立。主日崇拜呢礼拜天有七次，每一天有晨更祷告礼拜，但是呢每一天的晨更祷告礼拜不是一次，是每一天四次，这是特色。每一天四次，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是三次。那么每天是几点钟呢？五点一堂，六点一堂，七点一堂，八点半一堂。所以这是在世界上教会来讲呢很少有的，每天有四次的晨更祷告，五点、六点、七点、八点半，礼拜六呢是三次。那这间教会呢聚会的人数大约是15000人，它是以晨祷礼拜人数很多、而著名。好，我们休息片刻再回来看教会祷告的动因。
福音在一个新的文化土壤落地生根，需要多方配合，包括天时地利与人和。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自我奉献，他们的高学历、医疗造诣、淳朴信仰和开荒精神，并和民族的苦难和危机结合，便成就了韩国往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现在是韩国教会与跨文化宣教第十三课，我们来看韩国教会的祷告。第三方面，韩国教会祷告的动因有几方面我们分析一下。第一是民族的苦难，第二是宣教士的带领，第三是民族的团结，第四是文化特色。民族苦难，之前我们讲过了，韩国在国难的时候，有传教士在这个国家开始了新式的教育、西式的医疗，给这个国家 培养了带领整个国家的这个第一代的社会的领袖跟领导人。但是他们的民族苦难不是单单在二十世纪的事情，也不是日本侵略韩国那一段时间，早在十七世纪，比如说1636年明末清初的时候，就有一段历史是皇太极挥军入侵朝鲜半岛，朝鲜的国王仁祖就逃到汉城以南的南汉三城，在历史上称为丙子战争，韩国人称它是丙子胡乱。那两个月的时间，因为曾经拍成电影，那么广被一般的韩国人或者是看韩国电影参考的人呢，有一个印象。当然了，一直到19世纪末跟20世纪初，到日本完全吞并朝鲜半岛，1910年开始到1945年韩日合邦，韩国国家一直是在苦难当中。之前说过，平壤大复兴的前一年，美南监理会宣教士有一段话，这位宣教士呢名字叫威文坎德拉监督，他有这样一段话，我读给你听。他说，到如今统治韩国的大韩帝国皇帝现在沦落为在皇宫领工资的机械人，大臣伊藤博文成为实际的统治者，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皇帝已经成为坐在 王座的傀儡。经历一个世纪，日本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欲望，韩国人梦寐以求的独立以失败告终。像这样的文字，一般的韩国人或者韩国基督徒看的话呢，那个内心的感受跟我们现在所讲的所听的当然是不同的。刚才的这个文字是针对1905年11月18号日本向韩国签订了，或者日本与韩国签订了以四不平等条约之后宣教士的观察。第二年1906年2月，第一任的总督日本人伊藤博文，他全权掌握了韩国政权，韩国国权丧失，百姓当然痛不欲生。那么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想想，韩国民族的每一个人自然会转向教会去求助，教会的祷告成为他们在绝境逢生的唯一出路。无数的热血青年每天3点到4点钟聚集在教会为国家民族祷告，这是1905年代开始，一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延续到刚才我所介绍的那几间教会，真洞第一教会、上洞教会、阿仙教会、新门内教会、明星教会，千千万万的教会今天仍然举行着晨更祷告聚会每一天。当然是不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复兴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以后的几堂课24课之前我们会讨论现代化物质富裕以后的韩国教会，他们的问题对照我们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大使命，怎么样看跨文化宣教。祷告的动因第二，宣教士领袖的带领，提了再提，因为是关键的事件。1905年9月15号有宣教士领袖们发起了联合了四个长老会的差会，两个监理会的差会，六个差会，并由150位传教士出席，同心成立了长监联合公会，两大宗派的联合公会。第一任的首届的议长是袁度佑牧师， 他们做什么呢？呼吁韩国全国教会在以后的农历年新年的长假一起举行新年奉信会，而且有具体的建议来回应失去国家的各地教会要有属灵的觉醒。这个努力呢，也真的带起了当时的复兴。我上一堂课也介绍了，1905年的时候只有321间教会的平壤，到07年的时候有647间教会等等等等，这是教会的增长。第三个动因呢，就是民族团结。当然了，在全国绝望的时候，人们涌进教堂，由国家政治的危机转向属灵精神的觉醒和复兴。教会的传道人成为教育和精神的领袖，外国传教士成为疗愈韩国百姓的专业人士跟属灵的牧者，圣经、读圣经、听圣经成为人生最重要的指南。在黑暗当中要寻找亮光，是圣经、新旧约圣经的查经和听到、读经和灵修，这是民族团结。第四个特色或者是祷告的动因呢，是文化。我说是文化特色，这个跟我们比较起来是不太一样的。是的，朝鲜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熏陶，非常注重礼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这儒家思想啊，在日本在韩国都有相对的落根。其中一个特色呢，是韩国语文的不同。最大的一个不同是它有公训法和敬语法。在学韩文的时候，有的人会知道，所谓公训法，恭敬的恭，谦逊的逊，是借着语言的用词和内容来提高对方的身份，来降卑自己的表达对对方的恭敬。所以你会留意韩文当中啊，他年龄不一样的话，他的语句的这个表达呢是有不一样的，要恭敬对方啊，他有这个特色。所以呢，长幼的辈分、男女的分别和身份呢会有这个划分的，显得很重要。敬语法呢，尊敬的敬，敬语法是在文法上的，他的语句的结构不一样。所以在祷告当中，在读经当中呢，你会分得出很明显的这种语言文化的特色。咱们中国也有，只不过我们呢是在这个文字上比较容易表达。那我们的结语是什么？就是曾经的苦难跟如今的苦难呢，会促进我们亲近上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或者旧约圣经所讲的耶和华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经历过苦难的一个民族，他们产生了热切祷告的操练，跟教会留下了晨更祷告的一个良好的传统。好，今天这堂课我们分享到这儿，谢谢收听，再会。